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有十一位的弟兄姊妹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实在是主浩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要说，主的恩典实在是不止这么一些些，实在是需要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的日子来更多经历，更多来享受他的恩典。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我今转身背向世界，今天不论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是从中国来的，是从香港来的，或是从东南亚来的，今天到了美国这个地方，你都会发现以前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并不是那么可爱，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不是这么可爱，这个世界实在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实在不是我们心所盼望留在的地方。但是很多人虽然背向世界，但是如果没有转向主的话，还是在世界。无论你怎么样转，无论你怎么样背，还是在世界的里面。那今天感谢我们的主，主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背向世界，我们就可以转向神，带领我们走另外真正在神面前活的道路。所以今天因着有一些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也为了在我们当中已经受浸归入主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有一些简单的交通，我们可能要分两三次两三个主日来交通这个题目，就是窄门与窄路。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入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在地上有两个门，在地上也有两种道路。但主耶稣呼召我们进窄门，主耶稣呼召我们走窄路。因为你如果进大门，走宽广的路，那条路引到灭亡，还不只是死亡，是引到灭亡，远远超过死亡的恐怖。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进窄门走窄路，主就说那就是引到永生，还不仅仅是生命，是引到永生。到底这个窄门是什么样的门呢？请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不起，第十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就为我们很清楚的指出，这个窄门就是他的自己，他就是羊的门，他就是这个门。主耶稣还应许所有愿意从这个门进来的就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无论你进无论你出，只要是从这个门进出的，你都得草吃。他应许我们，今天你进了这个门，就叫我们可以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条路呢，我们知道的这条门，这条路是谁呢？ 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路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这条路引到永生，引到哪里去呢？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得了生命，我们还奔跑一条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请我们最后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今天我们不仅仅传福音给别人，今天我们已经先得着福音的人，神呼召我们来奔跑这条道路。弟兄姊妹们，神不是呼召我们来行走这条道路，神呼召我们来奔跑这条道路。所以写这一节圣经的保罗，他到了最后他要去见主的日子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不仅仅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所有神的儿女奔跑，他自己也奔跑在这条路上，并且在他去见主之前，他得到了一个确据，他说，主啊，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何等的雄壮，何等的雄壮。这是主今天呼召我们所有得救的神的儿女要过的一个生活，神呼召我们来奔跑他的道路。今天所有在地上所有的竞赛竞争的人再多，得冠冕的只有一个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今天只要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愿意跑，凡是跑的人都可以得奖赏，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今天只要有人愿意奔跑，你都可以得奖赏。神的呼召，感谢主，今天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每一次一到这样子的聚会，我们的心都是大大的被主来激动，因为想到我们所蒙的恩实在是太大。虽然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的有的信主已经超过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不好意思再说多一点啊，但是每一次我们一参加受浸聚会，我们的心都被主的爱来激动，我们的心都在被主的呼召上来激动，因为这实在不是从地上来的，是从天上神来的呼召，是从天上神来的恩典。但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么大的恩典。什么是人生？有很多人不同的讲法。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说，人生就是进入一个门，行走一条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一生在这地上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了一个门。在你还不明白，那你还不是很懂事的时候，你已经走了一条路，而且你还要一直走，最后这条路要引到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哦，原来当人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门，我们已经在走了一条路。所以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满足，或是觉得我们的心老是得不到我们所要的时候，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走向了一条灭亡的路啊。 若不是今天神来寻找我们，若不是今天神把福音传给我们，若不是今天有一个已经信了耶稣的人传福音给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还是走一个走向灭亡道路的人，可是我们却不晓得。圣经里面说到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啊，有时候叫我们太失望，有时候觉得为什么人之间这么多的勾心斗角，为什么在人之间有这么多不美好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原来这全世界都握在那一个恶者的手下。诗篇五十一篇是一篇伟大的诗篇，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所写的认罪诗。我们知道大卫，神怎么说到大卫这一个人呢？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神自己说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历世历代这么多的圣徒，历世历代这么多信徒的，神哪一次曾经对他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呢？但是大卫他真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大卫一说到他自己的天然生命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弟兄姊妹们注意听，大卫一说到他自己的天然生命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当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他认识，他不仅仅认识神的恩典，他也知道他的天然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生命，当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所以当人一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已经进入了一个门，什么门呢？罪的门。我们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做什么，你还不需要说什么，你已经进了那一个门，就是罪的门。所以这个不是你我选择的，在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进了这个门。因为当人类的第一个祖宗当他犯罪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罪就借着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他称为世界的王。所以今天一个人一生在这个世界，他从这个门他已经进去了。那他今天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所走的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不仅仅你一生下来你进入了罪的这个门，你在地上所走的路叫做偏行己路。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走我们自己眼中所以为对的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的时期，弟兄姊妹，你知道是哪一段时期吗？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提一下？在以色列人这么长久的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四世纪。四世纪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面，他们的道德真的败落到了极点。奸淫的事，淫乱的事，他们的道德已经败落到了极点，还有他们对于神的敬拜也到了堕落到了极点。神本来是立位人在以色列当中做祭司的，他们可以把立位人不要，他们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在他们当中做祭司，所有对神的事都已经堕落到了极点。那在四世纪这么黑暗的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到了最后神就给他们一个审判，就一句话说出整段四世纪以色列人的情形，就是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说的，说到以色列人的光景，他说 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照着自己眼中所以为对的事去做。所以今天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子？也若不是今天神来开了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这条路都是照着我自己眼中所以为对的去走啊。没有一个人，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照着自己眼中所以为不对的事、不好的事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我自己眼中所以为对的事去走的时候，神就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没有王，这是他们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所以在四世纪的当中，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出现在圣经的里面，说到以色列人的光景，他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以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当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是照着自己眼中所对的去行走的时候，神却说他们所走的路是我眼中所看为恶的事。啊、哦，弟兄姊妹们，或者是说今天还有不信耶稣的朋友们，这个判断差距太大了吧，这个判断差距太大了吧。今天我以为我对的，我以为我眼中所以为对的是我向右边走，结果神说他却是行我眼中所看为恶的事。若不是神来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走到路的终点，进入了灭亡的地界，我们还不晓得。虽然我们不会说是欢欢喜喜走这一条路了，可是到了路终点的时候，当我们懊悔的时候，都来不及了。实在是今天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恩典，没有错，今天不是你我的选择，我们生在这个地上已经进入了罪的门，不是你我能够明白的，我们在这个地上就走了一个往灭亡道路的路上去。但是今天神给我们另外一个恩典。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开的另外一个门，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门进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一定要先进入另外一个门，你不可能在已经走了另外一个门，走了另外一条道路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再换你的道路，你怎么换你都还在这个门的范围之内出不来的。你出来只有一个方法，神告诉我们，你出来只有一条路，你必须先进入另外一个门，你才走另外一条路。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开了这第二个门，为我们开了这另外一个门。那一天主耶稣在跟他所有的门徒讲的时候，他说我就是羊的门。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迷羊，虽然每一个人都是偏行歧路，但是主耶稣说每一个迷羊今天可以有一个另外的开始。他说我是羊的门，今天所有迷失的羊都可以从这个门进来，只要从这个门进来的每一个羊都得救，每一个羊都可以得生命。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只有这个门，你从其他地方进来的都没有果效，你从其他地方进来的都不算。所以有的人用爬墙的，有人用跳高的，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如果不是从这个门进来的，神就说你与这个旧门无分了。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跟一位先生传过福音，这个人很有学问， 我还没有跟他讲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里面的最敬佩的就是四个人。”啊，他说孔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说你们讲的耶稣先生也是其中一个。那在神眼中没有第二个人，在神的眼中只有耶稣是所有羊的门。今天只要从这个门进去的，神都应许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个门不是那么容易就让我们进去的。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生命。”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已经蒙恩的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我们的好牧人。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因为当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基督若不为我们舍命，主耶稣今天若不为我们流血，这个门永远开不了，这个门我们永远进不去。所以那一天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挂在上面六个小时，从上午九点钟一直挂到下午三点钟，但是当到了午正的时候，十二点的时候，神把我们世人的罪从第一个人到要来的人，所有世人的罪都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天就变黑了，整个的天完全都变黑了。而在圣殿里面有一件最大的事发生了，就是那个幔子，那个隔开所有的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幔子，他说那一个大的幔子，那个幔子很大，从上到下它是一片织成的，没有一点的细缝。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血从这个幔子下面爬进去，它是在殿里面这么大一个幔子，是一片整片的幔子。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正午十二点的时候，当神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说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开成两片。弟兄姊妹们，这个门为我们开了，门为我们开。主若不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若不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若不流了他的宝血，今天这个幔子在以色列的殿里面还是一整片。感谢主，在那一个时刻，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成两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直接进到幔内里面去，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门里面进去，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主耶稣说到我是羊的门。今天所有不信主的，所有行在自己眼中所以为对的路上的，所有迷失的羊，你都可以重新从这羊的门进去，都可以重新再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心里相信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口里承认他真是我们的主，就已经从这个幔子经过，已经从这个羊的门经过，今天都是主的羊了，也再也不是迷途的羔羊。感谢主，这是一个太大的恩典。我在 USC 读书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实验小组后来来了一个从台湾来的博士班的研究生，有一阵子我就是带他做实验，就指导他的博士研究，然后心里面最想的当然就是盼望把福音传给他，就是啊，主赦免我的软弱。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没有信主，那就在前三年，他有一次他有机会 从台湾来到美国，因为他后来就回台湾去，另外就是做事。三年前他就一次出差来美国，他送 email 给我，他说希望跟我见个面啊，我很高兴啊，说你来你来你来，当然把他接到家里面去，左转右转转来转去，还是要转到主耶稣身上。他就跟我说，我在台湾这几年的时间，用一句话做个代表，叹了一口气，唉，这个就是他的代表。这不是说他做的不好，他的位置越来越高，本来是总工程师，现在就变成研发部的总经理，越做越高，越做越高。他说当他压力最大的时候，东西他的研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那公司的人看他，看怎么看他，就看他不像个人，很瞧不起他，因为研究没有做出来。而等到他研究做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啊一点喜乐都没有。哎，这个就在世界上的人的情形，很奇怪的。他说当他那一天他把他的研究做出来的时候，他就一个感觉，好累啊，好累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若不是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了另外一个门，你在另外一个门里面你怎么走，走不出来的。无论你是灰心你是丧气，无论你是有成就你还是累，走不出来的。无论你再怎么看，你看这个世界今天像360度，你今天看180度，再回头看180度，你看到的还是你所知道的，你看到的还是你眼睛能够看到的。今天我们蒙恩神好处，好处一切就所有都不一样。所以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有一句话，以管，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有。就说那一个人他要知道天有多大，但是呢他只能看的时候呢，他用那个管子，长长的管子，把他的眼目都集中看这个天。他说看的就什么一点。今天我们再怎么样来衡量我们人生的道路，再怎么样来细想人生的价值，出不去这个范围，除非今天主带领我们进另外一个。当我们一进另外一个门的时候，从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神一下子就把天的实际摆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心里面很不平啊，说你信耶稣的你行为也没有我好啊，你看你信了耶稣你还做这个事做这个事，我做的都比你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信耶稣的，我们要觉得羞愧，但是一方面你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与别人不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好，有一天神要制作我们，是的，行为要合他的心意，但是有一个点是所有信耶稣人都没有的，今天神把天上的实际，今天神把天上摆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这个有多宝贝吗？你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大吗？不是我们努力一辈子，不是我们有做什么样的你才能够得到的，都没有。当我们进了这个羊的门的时候，神就把这一切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时候，我常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我们都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但是当我们一在一起的时候，我里面的天跟他里面的天是一样的，我里面的耶稣跟他里面的耶稣是一个，这一个就叫我们里面的所有一切的分界都出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何等的好，我今转身背向世界。 你知道这个砖有何等大的价值吗？这个砖有何等大的荣耀吗？今天在这个天的里面，我们都是实际了。今天在这个天的里面，神都把我们召聚来了。今天我们从这个羊的门进入了，这是一个窄门，除了从耶稣经过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门。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今天你们要进窄门，但是不仅仅要进窄门，今天主呼召我们要走一条窄路。那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呢？这条路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所以以往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常常也是在想，哎呀主，我感谢你，今天我们进了这个门，我们今天也要走这条路。我常常因为那时候不懂啊，常常就说主啊，怎么走路，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怎么走路，这条路怎么走，怎么走啊。有一天主就把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摆在我的心中，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今天主呼召我们走路，不是我们所以为走路的概念。今天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主，以他为我们所有的依靠，我们的心都向着他而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是路中之人了。你已经在这个路上奔跑了，还不是说我要跨一步，我要做什么？当我们这样子紧紧跟随他的时候，他真是我们主的时候，已经是路上的人了。你已经在奔跑这条属天的路，主在这条道路之上，就要把许多的恩典制作在我们的身上。那一天主说，我来不仅仅是给人的生命，我来还要是叫你们的生命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所以诗篇65篇就说到，这位作诗的人他知道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啊，神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因为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仅是进门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仅是得生命的恩典，神说还叫我们得的更丰盛。在上一次的聚会的里面，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传福音不是用我们的口传，传福音是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传。所以那一次我用保罗这位伟大的弟兄最好的见证，他说我说保罗哈，他说他怎么传福音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到各处去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是他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只要什么人跟他一碰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从他的身上读出来闻出来他身上耶稣基督的香气。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跟我们讲的，今天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一方面说到生命，一方面就说到它是一个活水啊，这个水在我们身上要一直流出来。所以今天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从身上流出来一滴，哎，感谢主流出来一滴，有一点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流出来多一点，就能流出来什么几滴，还不至于说完全没有的，至少有一滴，因为是活水总是要流出来的。但是有可能有的人就流什么几滴，好，有些弟兄姊妹们生命呢的追求更好，流出来就是什么小小的泉源，小小的泉源。而更追求的话呢，这是主耶稣说的，说信我的人怎么样，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来，就从他的里面啪一直什么把那个活水一直流出来。所以什么人一靠近他，什么人一接近他的时候，哎呀，本来都是干渴的，但是一碰到他的时候，这个活水什么，哗一下的嘛，流到他里面去。一碰到他的时候，哗一下，他里面的干渴都得到了吧，释放，都得到了解渴。就因为他实在就把主耶稣当成他生命的主，信我的人， 真正把主耶稣摆在我们心中宝座的。主耶稣信我的人就有活水从他的腹中什么涌流出来，一直涌流出来，叫所有四周干渴的人得到滋润。在我们家后院里面，我们家的后院很小不大，有两棵树，一棵树比较大，它是结杏黄杏 apricot 杏子。我起先刚刚搬进去住的时候我也没太注意，后来发现它这个果树呢是有结果子的，真的就是黄杏。有一天呢我就去把它摘下来吃，还蛮甜的，蛮好吃的。但是呢我想再去找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一棵很大的树，一棵大树里面的结有大概就是三四棵，所以呢我也不能分给别人吃，对不对？我自己吃呢都觉得还不够啊，更别说要分给弟兄姊妹们吃了。有一次呢我就找一位弟兄来，他说你吃一棵树呢要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要修，那个要砍，还要加肥啊。好，我不懂，你能不能有空的时候来帮我做。前年的冬天，当整个的树啊叶都掉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好，我来帮你做。他就拿一个梯子，这个砍了，那个砍了，然后旁边的地呢挖了一条沟，就撒了肥料，然后再把沟什么补上去。第二年很不一样，那一年我一看的时候，哇，好多，我就不禁去把它数了一下，就着我眼睛看得到的哈，七十几颗。所以我心里面想呢，我一个人吃也吃不下，一个人吃也吃不完，那是什么？好，礼拜五聚会，弟兄姊妹来的什么？大家一起吃。但是呢，当我要摘的时候呢，一半都被给鸟给吃掉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像这一棵树，像在树上都要结果。到底从你身上你是结两颗、三颗呢？或许今天有人吃到了，但是呢，别人就吃不到。因为什么？你就只有两颗三颗啊。如果今天你有三十颗呢？弟兄姊妹们，这一半的人都吃得到，在我右手边的都吃得到，一个人一颗。那如果有七十颗呢？你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不仅如此，连鸟都吃得到。这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得的，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得的不是得两颗三颗，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得的是吧？丰盛的生命，许许多多的果实能够结出来，不仅仅神自己得到满足，你周围的人也都得到了什么满足，不仅仅如此，连鸟都得到满足，连万有也会因着我们得到满足，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感谢主，今天是主今天救我们，就是这样的救我们。今天主带领我们要走的就是走这条路，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进了门要过这个路。保罗说什么呢？还不仅仅是走， not only to walk， 他说什么？奔跑， run， 跑啊。为什么？因为今天神在前面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奖。今天若是世界上的人给我们奖赏的话，你什么都可以不看，你可以轻视这样子的奖赏，你说我不要，感谢主。但是如果今天神说我要给你这个奖赏，你可不能说我不要，你不能说啊，主啊，不好意思，你给别人，不能的。神说就是要给你，这个奖赏是从神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这个奖赏，没有一个人也拒绝这个奖赏。但是今天要得这个奖赏的时候，神就说你们要奔跑，走都来不及，今天要奔跑，要得这个奖赏。当然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是有它的缘故的，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运动会叫做，对，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时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当然他是想到那个背景，在希腊那个时候早就有了这个奥林匹克马拉松，当时不多就是马拉松，长城的跑啊跑啊，所有在场上赛跑的没有一个人是用走路的，全部都是用跑的，就看，但是到了最后呢，只有一个人得到冠冕。我们说那个冠冕，我们称它是什么？桂冠。因为它是用什么做起来的？树枝跟花做起来的。这个桂冠能够存留多久？不到一个礼拜。树枝是在的，但是花呢，早就凋谢。所以保罗说，在世界上的人都这样子奔跑，都要得那个可以坏的冠冕，何况今天神召我们是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而且呢，他们以前呢，他们在奔跑，就是在跑那个马拉松的时候，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有一些旁观的人，为了为自己所爱的人加油啊，所以当别人要跑经过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人一直在前面领先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最好的东西是什么？用金子做的球，然后呢就在地上怎么滚滚，当然不是滚到那个跑道的路上啊，是滚到哪里去？踏出去的路上。好，这就是考验你奔跑的人跑的人，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想要追逐那一个金球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跑出去了，你就跑出去。当你一心去追逐那个金球的时候，后面的人就赶上去了，赶上去了。所以今天当我们奔跑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的确有很多打岔我们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那今天我们就讲一件事情。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的。今天当我们在奔跑这个路上的时候，第一个来叫我们的心打岔的，永远是这世界上的事情，永远是世界上的事。所以主耶稣在那一段圣经里面，他就说：人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今天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在。那今天你要做个选择，当在这条路上奔跑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赚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好像那一天滚在路上的金球一样，是不是叫我们的眼目从这条路上转开了？好，你有可能赚的，你有可能追逐到那个金球。但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你要赔上你的性命。因为当你的心向着世界而去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主的路上。今天在主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全心被主保守，我们的心被这不被这世界诱引我们离开了他的路，不叫我们的心过另外一个的生活。到了最后这句话实在很严肃，他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换我们的生命。我想今天主要把这样子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有哪一个东西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弟兄姊妹们，你也可以问一下你自己，如果说没有的话，愿意我们照着我们心中的诚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让我们奔跑这条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比主耶稣还要宝贵的话，求主今天再来怜悯我们，再来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东西比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的心再回到主的面前，叫我们的心再来拣选耶稣基督。所以前几天我读到一个弟兄的交通的时候，他这样子说，我觉得他讲的话很严肃，但是我却愿意用我们弟兄的话跟自己
要跟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努力。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得救的灵魂可能过着一个时尚的生活，一个得救的灵魂就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你已经进入了这个门的人，一个得救的灵魂有可能过着失丧的生活，因为他们未曾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可能那一天也真的是在圣灵的工作底下，我们认罪，我们求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来作为我们的生命，作为我们的主。但是当我们在奔跑这条道路，当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所过的生活可能是过一个失丧的生活，因为我们未曾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这是一句很严肃的话，但也却真实反映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所有神儿女的生活。那一天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来到父的面前。主耶稣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有一天都要来到父的面前，但是我们是羞羞愧愧来到父的面前呢，还是我们欢欢喜喜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我们父的面前？那这个差别是很大。今天我有借着主，一直借着主，一直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最后来到我们主的面前，因为那个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而地上的国，现在的国都叫我们失望，大国欺负小国，小国也不甘示弱，国与国一直在征战，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主耶稣应许我们，他来的日子太近了，他来的日子就在眼前。我说那一天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一天我们都要来到阿爸父神的面前，那一天父神要问我们，是不是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曾经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欢喜来到神的面前领取那个奖赏，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勇士里面的亏损。有那一天主耶稣说，在地上原本只有一个门，那个门是宽的，那个路是大的，但是那个道却引向永远的灭亡。 destruction 不是死亡， not death， 因为死亡之后还有下一步叫做灭亡。而主感谢为我们开了一个门，耶稣基督是这羊的门，今天叫我们不再偏行这个道路，从这门进去的就必得救。主说这个门是窄的，而且这条路也是窄的，不仅你要靠着它进入，还要靠着它再过以后的生活，他就必引我们到阿爸父神那里去得奖赏。我上实在是愿意主的话再来激励我们，今天受尽归入主的弟兄姊妹们，我心里面就是为你们高兴，我心里面也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高兴，因为这是神向着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无法诉说的清楚，我们也无法想象到今天父神在天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何等的喜乐啊！但是一方面这是一个开始，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这是一个开始。但愿我们起所起的好，我们还一路奔跑的好，到了最后得神为我们预备的奖赏。所以早上愿意主的话真的是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心定睛在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奔跑这一条道路。下个主日继续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如何来奔跑这条道路。我们再唱诗歌295首，他们说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站起来唱，今天我们已经立了我们的意志，我今转身必向世界。感谢主，我们今天都是向着主，愿意主赐给我们单纯的心，
让我们单单来奔跑这条道路。我起个音，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一同来唱295首。我们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唱完之后我们有一些祷告。
我今转身面向世界，和他一切的欢愉，我今心向更美的事，就是天上的储蓄，一切宝贝，一切荣幸，不能使我再逗留。我既越过分别界限，世界丢弃在背后，远远在背后，远远在背后，我竟越过分别界限，世界丢弃在背后。
第四节，
我的前途一定永定，我必